好，新一期的众车爱跑题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国顺，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是 Peter， 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Peter。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旅游达人高原。
嗨，大家好，我是高原。
好，在节目最开始呢，我先放一首音乐，大家听一听啊，有没有人能听出来这是什么音乐的。就听这么两句，听到这种音乐的时候就一种特别古香古色的味道
啊、因为2月3日呢是老舍先生的诞辰纪念日117周年，我们特地呢准备了这一期节目，就是沿着老舍先生在北京的足迹，行走在北京的胡同，来带大家呢一起来熟悉老舍先生的生平和足迹、
所以如果想继续把这个音乐再听一遍呢，我们会最后再放一下这个落余生重整河山待后
生。
哎呀，这名说着就带劲儿。说说今天咱们大概的脉络。
在正式行程之前呢，我们先聊一聊北京的胡同，聊聊北京胡同文化，然后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呢走一走老舍故居。他在咱们王府井大街的后边有一个丰富胡同啊，还有老舍先生曾经任职的方家胡同啊。如果您要是感兴趣呢，我们会带着您继续往前走，然后晚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带着大家呢去老舍茶馆来欣赏文艺节目，是这么一个大致的安排。
好，那我们第一个点开始吧。
我们去老舍故居之前呢，我们先简单聊聊胡同。因为上一期我节目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是以这个百花深处最后是结束的。大家发现没有，百花深处没有胡同两个字。
我认为是因为那个牌子有限，只能写四个字不是吗？
对，字太多了。
对，百花深处胡同它是很有特色啊，它是被称为是咱们全北京最浪漫最美丽的一个胡同的名字。它的胡同呢这个名字呢确实就没有胡同两个字。咱们来聊聊胡同吧。在咱们老北京里呢，有很多其实都是指的是胡同，比如说街、巷、道、路、里、条等等，大家可能脑里都会有一些闪现哈。问问国顺和 Peter， 这个胡同是源自于什么语啊？
好像是蒙古语
啊。对对对，说对了哈，这个胡同还是源于蒙古语，猿人呢就称这个街巷。
博学
啊，就
是、有文化就不一样啊。
这个最早啊，这个胡同一词呢是出现在这个元杂曲里边。关汉卿呢在这个单刀会里边呢有一句叫杀出一条血胡同来。这个元杂剧张生竹海其中有一段呢，就是张宇问梅香说你家住哪里啊，梅香说我家住在砖塔胡同。哎，说到砖塔胡同啊，我还真是前两天有去过啊，带着孩子去过。这个砖塔胡同呢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啊，它是在元朝就有了。这个胡同哈、啊、它到底是怎么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你们俩知道吗？
胡同就是实际上是两排屋子中间的走道吧，走廊吧，我理解是吧。
我理解也是这样。
是吧、
就是、
比如说他那个。
自然的房子。
对。
之间。
对。
就是而且很窄可能。
很有宽有窄应该。宽窄巷嘛，这是成都的，不好意思，这是成都的啊。然后这个然后他你想过去的房子肯定也是北京城嘛，方方正正的。建房也是咱们北方建房嘛，都是要坐北朝南，东西厢房，对吧？
对 对, 对。
那么前面有影碑，再有个大门，
对，
大门外面应该就是走人呐、啊，或者走，我觉得走马或者走，你也有运东西的是吧？走个马车呀、驴车呀什么的。
现在这个就是传统上啊，对这个胡同解释有三种。咱们先说第一种哈，这个元大都啊，就是最开始忽必烈他建都的时候呢，他就想这个元大都怎么建呢？元大都实际上当时特别的缺水，这个胡同呢都得围着水井，得有水啊，老百姓才能正常生活呀，是吧？所以呢，第一种解释呢，这就是在这个蒙语里边呢，水井的这个发音跟胡同非常接近。就是由此呢就产生了胡同这个词，它是水井。这个可以跟大家多聊两句哈，就是说当时建这个元大都的时候呢，郭守敬把这个昌平白福泉的这个水呢就引到了这个建这个通惠河然后跟当时引水呢只有太液池， 就是这两块串起来以后呢，就满足了整个元大都的这个供水问题。
嗯，就弄了一个水系是吧？
对对对。
昌平还有这个，很有可能国顺现在他们脚下就是过去的水系。
然后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元朝的时候，这个蒙古语啊，称这个城镇叫浩特。
哦，浩特，现在也有吗？
对呀，
锡林浩特，
对对对，
二连浩特。
后来这个浩特呢，它渐渐就慢慢演化，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胡同。
我不懂，
我一直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以前我小时候学外语哈，老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这个特别热的，你看啊，锡林浩特。
哦，
二连 hot，
哎呀，
是吧？你还有什么 hot？
哎呀，你太有才了！
现在看来都是胡同，以后叫锡林胡同，二连胡
同。
然后第三种说法呢，也是现在比较广的一种说法，叫胡人大同，就是一种口号，元朝的政治口号。
哦、
我又想提问了，胡人指的是哪里人呀、啊？
胡人不就是蒙古人吗？
哦，胡人应该是北方人。你看、东夷什么南蛮，北人家不就西边，不是北边就西边，应该是
他就是主要还指的匈奴人，
匈奴人，
对对对，后来呢就泛指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
啊，那就是
啊，其实蒙古人他并不是胡人，但是他提出这么一口号，哎，胡人大同。
别说我就有点胡人的，
我们家也有点胡人血统，
哎，
就是这个
啊，
络腮，
从哪看出来
的？
络腮，
然后单眼皮
哦，
我也是单眼皮，我也有点络腮。咱俩看来能不能碰上亲戚？
所以说这个北京的胡同啊，有些名字令人觉得特别奇怪，汉语没法解释，但是把它这个翻译成这个蒙古语啊，就好解释了。比如说这个屎壳郎胡同，这指什么呢？
屎壳郎胡同吗？
对呀、
啊，屎壳郎嘛，
这个不用翻译，
就是一种叫枪狼的，
就经常做踢球运动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翻译成蒙古语呢是甜水井。
这个差别太大了，
甜水井
现在叫石克朗胡同，这好像是改名的了。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比如说菊儿胡同啊，是指的是双井；碾儿胡同指的是细井。
哦，明白了。
八胡同是小井啊，马梁胡同啊，什么这个妈浪胡同啊，就是转指的这个牲口饮水的井。然后北京呢，还有很多这个帽胡同。帽子的帽，在这个蒙古语指的是坏井和破井的意思，
都是跟水，
哎，都是跟水有关系。
我这块我说一句，我觉得可能蒙古人因为生活在这个漠北哈、缺水，可能对井这个他有特别的这种
重视，
所以他你看他的不同的井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在中咱们汉地就。
而且
都叫井，
人的井跟生
啊、人
和
井还是啊、大井俩井
污染
啊，对对对
对，
可能还是有讲究的。
对，所以说这胡同是井的这个音译啊，说应该现在没有什么疑问了。这个胡同和井呢，在元大都的时代呢，都有了这个市的意思，市井，因井而市嘛，是吧？大家得先有这个饮用水，才能够生活。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私家专用的水井了，就得到这个公用的水井呢，就是来取这个水。当大家取水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有一个邻里街坊之间有一个交流和互动，这就是一个市井，就是胡同和四合院的一个完美的组合。
这看来就是井边就是一个 public 的空间，
对对，
公共空间。
对，
是吧？这个社交场所，社交场所，
弄一些随时 party，
一边打着水，哎，一边唠着家常，哈，也是一个这样一个场所。你觉得北京胡同有多少呀？
五千，
至少上千吧，我觉得。
有一句老话叫大胡同三千六，小的多如牛毛，就意思啊，这多的都数不清楚了。咱们最长的胡同是哪儿啊？知道吗？
不知道，
你觉得多远吧？
最长的是6.5公里，就是
6.5公里。从东西向的话，我觉得得从中轴线到西二环了吧，还得远，还得远。
我提示大家一下吧，它是与长安街平行的，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北新华街。在明清的时候，这个名字叫东西江米巷。
啊，
江米巷那真不知道，
音译啊，
你要说东西江米条吗？
就是东西交民巷，就是最长的胡同。
东西交民巷，
对对对，对对对，最短的胡同呢叫先不说叫什么，它只有15.2米。这个呢，它也在南边，对，在杨梅竹斜街的西段，它叫一尺大街。然后最宽的胡同呢，是在咱们西城区的东南部，叫灵境胡同，大家这个肯定知道。
哦，这个太熟悉了，
对对对，
那是最宽的。
对对，它最宽处有32.18米。最窄的胡同是前世胡同，
三十厘米好像。
三十厘米我都过不去啊！
我直接电视老播这个，
三十
啊，有看过是吧？对对对，
三十多应该不到四十吧？
你说
对对对，
是不是
接近？对，
是不是最窄处三十？
最窄处，
它不是都那样？
对，
没法过，过人都过不去了。
对对对，最窄处需要一个人侧着身，哎，侧着身这样过去。
我怀疑可能是有四大四件，
就是
肯定有四大四件，
然后越来越朝外扩张。
对对对
对，为什么别的地儿没这么窄呢？就罚那家钱的，坏了。
但是哎，你就说那时候你罚他钱吧，现在人反倒成了一景了，对不对？
拐弯最多的胡同呢，这是在朱市口那个南侧，叫九弯胡同。咱们说说这个分类哈，它一般就是有这个形象标志来命名的，有地名命名的，也有树名啊、植物名来命名的，也有方位来命名的。其中有一块很有意思呢，是以北京土语。北京土语来命名的，比如叫贝音胡同、曲灯胡同、
曲灯
啊、闷葫芦罐，
曲灯是不是洋火啊？
对，
洋火，洋火什么意思？知道吗？
真知道，
好牌嘛。嗯，对对对。还有哎，
我按等级考试，曲灯叫八级，我这顶多就算四级，我算四级通过是吧？离八级还不行了，
估计还给加个梯子。我告诉你，洋火你就知道了。
对。
哎，说起这个北京土语来啊，这个不知道国顺和 Peter 身边有没有那种纯正的说北京土话的朋友？
有能说的，但是一般都不会，日常生活中都不会再说，
少
是吧？哎，咱们正好呢，就聊聊这个北京土话哈，挺有意思的。
我先插一句哈，其实你看我算北京人了哈，但我真的不能算老北京人。老北京应该住在四九城。我跟你们说你们就知道了。那个我说有意思啊，跟国顺，因为国顺不是北京人，我说一下啊。你知道我原来住在石景山。石景山那时候啊，如果要去西单呢、怎么说你知道吗？
进城是吧？
进城。现在我住在顺义。你知道顺义去西单怎么说
啊？
去北京。所以你要理解他那个北京其实就指的，可能尤其过去一说起来就指那个四九城。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石景山应该不算四九城，应该属于近郊。
对。
而且其实说实话呢，石景山是有点口音了。就是能听出来的。
对，是这样的啊。北京土语呢就是哎缩在北京这小圈子里边，不是全国通行的。随便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这窝脖。扛肩儿啊，换曲灯儿啊，剃头挑子这种的，就现在年轻人都很少说了，是吧？现在就是还能提几句的吧，比如说有吃挂烙、吃木呼。
我说俩啊，这个呢，我原来去四川啊，经常用这两个词儿来考验他们这个对北京人。这两个词儿都是名词，一个呢叫歇了虎子，一个叫燕巴虎。然后我每次去四川人问他们，他说这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突然这么一说，我也有点迷糊了。
歇了虎子你应该知道啊。
不是，我俩都知道，但是你同时一说出来。
歇了虎子是壁虎。
对。
燕巴虎子是
蝙
蝠。
对对对
对。
然后那个对，还有啊，刚才聊到这儿，还有什么那个吃了耗子药啦，打哈哈，屁股沉。哎，那天我跟福福就聊到这儿的时候，福福就问我，妈妈什么叫屁股沉啊？哎，那天正好我们俩听那个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然后就聊到那个他们家的谁谁谁说在他们家呀，就是一直坐着不走，到饭点了还不走。后来他妈妈就着急，因为家里穷啊，就问说要不然您就在这儿吃饭。后来那谁谁谁呢就说
行吧，
说要不然就上哪哪哪什么买个什么干炸丸子怎么怎么着，还带个酸辣汤，就是还凑合一下吧那意思。耗挺晚，哎呦他妈这心里难受好几天。后来我说跟服务说，我说这就叫屁股沉，你看没有，人家没想留你，你还在这赖着不走了，还是耗饭点，哎，这就叫屁股沉。
哥现在也是一个技巧，
哎，
你知道吗？
对，一边能做到也不容
易
哈。哎，说起这个北京话呀，其实真是挺有特点的。比如说有这个，也挺有人情味儿的哈，揶揄人情味儿。比如说这个人要瘦的跟
麻杆似的，
瘦的跟人灯似的。
人灯。对不起，我这个不是老北京。这麻杆其实也是
后来了，
后来了哈。
出来这词，
对，我考考那个谁，国顺哈，
你考考我，
你说这梭脖坛子是什么意思？
梭脖坛子我都不知道，梭脖坛子真没听过，
没听过
啊。弄一大窝脖，你知道什么意思？
大窝脖我知道，那就是那个脸上那没面儿嘛，弄一大
面
撅你了嘛，就撅了你，
撅
了
你，
对对对，
大窝脖、
啊、那个，但是盘子这就是。
那你回去查，回去查查字典吧，不干不说了啊。这个猫盖屎啥意思啊？
我说您这是元朝时候的土话吗？我们真的不知道，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哎、但是我知道猫盖屎这么个动作，小猫拉完了，它都得盖上。
那就是说是，
看来就是讲面，看来就是好面，
好面是吧？
办事户呢？
啊，办事户呢？
啊、
对呀、
啊，
猫盖屎表面，
马的哈，
哎，表面给你盖上、
啊、
看不见，实际上里边还有嘛、
啊，
是吧？这牛蹄子两半子，
你这样说是一种现象
吗？我们又变成自然探索节目了。
话从两来还是怎么？
他就说这人和人之间啊，离心离德，步调不一致、
啊，
哎，就两半子了。
我说一个土话吧，你、
嗯、
看国顺知道不知道、
嗯嗯嗯？
哎呦，这事儿办褶子了。
哎，这我知道
啊，这你知道啊？那看来不是北京话，
啊、
这河北话也这么说。
没办利索，办坏了
。你看，都挺有沉淀的哈啊。线上轿，线扎耳朵眼儿。
哦，这个知道。
嗯，
这个就是新娘子嘛。
啊，新娘子上轿。
上轿就得戴耳环呐、啊、什么的，线扎耳朵眼儿，就说这个。
这我
怎么所以土话叫什么？
咱俩讲的是一个
意思，就是说这临时抱佛脚，对吧？临时抱佛脚，
你们俩的笑容背后有深意，
那就不说
和排气有关，和排气。没准备接着说，大听众可以自己那个脑补一下啊，脑补一下。
这个北京人也好吃哈，这个文言文的叫饕餮，
饕餮
你俩会写吗？
肯定不会写，但是我肯定认识，但是肯定不会写。
对，现在我们都是认识，但是不会写的意思、啊。
就说这人吃的太饱了，
肚歪。
就说这个人吃的太饱了，都怎么说呀？
到嗓子眼了都。
对对对。然后说这个好色之徒叫什么呀？
真不知道了，这个来你说说吧。
我不说，
但我们知道的不够土，
不够土。
你说一个，我
色狼啊，
不
行，
这个
甩什么
甩棍是吧？
甩棍呢？那肯定
不
够，
是这
不
这不肯定不是北京说法，对。
这个我也不说了，
我看一下
这个，这太土了，太土了，这我也不说了，
这真不知道这个。
这
太土了。
哎，下面进入了这个抢答环节啊，进入抢答环节，
更刺激的来。
嗯，我说一些这个北京土语啊，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啊？
嗯、
看你们俩谁快。呲等，
呲等还是呲能？
呲等，
我觉得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批评人家，
对吗？对的。过
那应该
是
不不不不
就我理解就是呲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搭字儿他那个汉语写不出来，所以他写了个灯字儿，就他念是呲的，但是
呲的人，
对对对对，
呲的人，
所以我刚才以为是刺挠，还有一种刺挠就是特痒，不是刺挠，
我也觉得是，但是
又演绎了，
好 OK OK
OK 下一个不得烟抽，
不招人待见
，OK 过，
你看
不吝秧子。
魂不吝呗，是吗？
对，不管不顾，过
魂不吝是
这个。对对对，叮当五四，
叮当五四，
麻利儿的，
我也听
麻利儿的，就是特别痛快的。
对，过。
哎呦，
好，嗯，
看
肥的撸，
肥的撸，
那就是胖子呗，肥的粉的撸的，肥的撸的，
嘎起马班
啊，就说明这个
乱七八糟。是吗？
还不是嘎起马班，说明是人的嘎起马班，
对
是吧？嘎起马班有点
不三不四，
不靠谱。
啊、哎，对，过啊，歌颤，
你这、
啊、这太知道了，
啥意思、
啊？给国顺一个机会，
让
不是一种病啊！我跟你说，不是一种病，
心里肝颤。
歌颤，对，
就
是、
啊、
就
是那种
害怕，
不踏实，
不踏实，
对，害怕，害怕了，
啊、
对，鸡、
啊、
一嘴，鸭一嘴。
就是你一句话我一句话呗，
嗯、
就这意思呗。
对，嗯，人多嘴杂的意思哈。
啊，对，
嗯，好过。人嫌狗不待见。
哎呀，那都说、
哎、这都是
孩子什么七八岁，人嫌狗不待见，这太
用现在的俗语叫熊孩子，
熊孩子，对，就是熊孩子，对。
拉老婆舌头。
拉老婆舌头，我说这不知道，这太土了，这个，这可能超过我年龄了。
就是好传闲话呀，能是非呀，是吧？
啊，传闲话，
对对对，
啊、
嗯，
这太难了，
扎针儿，
那这太容易了。
这个都是职场的一种，
就是在医院里头嘛，医院里看病就扎针。
开玩笑，开玩笑。
穿小鞋儿
啊，这个等同于扎针是吧？
不太一样，不太。扎针是
啊，
下级对上级，
扎针是
或者对，基本上是下级。下级，你想想看
啊，对。
穿小鞋是上级
对
下边，
对，
扎针是那个，穿小鞋是上边下边，
对，
对，他有权利，
他是有区别的，
对 对,
对,
对, 对。歇菜，
歇菜
嘛，
这个可能现在也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哈。
嗯、
鸡贼，
鸡贼太容易了，鸡贼就说明这人
能不能用，你能不能用另一种土话来解释这个土话？
能不能用
这个？
这您来，
要不然我也来，
这您来。
局气，
哦，这
局气，
大方大气。
嗯，
讲究。
嗯，这个好像是牛你们哥们儿之间特别喜欢用这词儿是吧？
哎，
嗯、
用的少了，
用的少，
没场合来表扬人家了、嗯、是吧？
甩咧子，
甩咧子就是
给脸色呗，
给脸色吧，
对，
甩脸
或者给脸色，
甩脸
子，哎，发脾气，
发脾气甩脸子，
嗯，念烟儿，
念烟儿就是哭穷或者说是诉苦
啊。他就是跟别人说自己的意思吧，但是他又故意让旁边人听见。
哦，
啊、
明白明白了，
啊、
这还不太一样，刚才理解的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嗯。
就是用罗永浩说，领导坐在后边，然后跟这边说：“哎呀，我们的领导特别棒啊！”
哎，
领导
跟我讲，
这太合适了，太合适。不是
经常用这招，
这都是聪明人啊。
对，
撒癔症。
啊，撒癔症这个不说了，这我
好长时间没听过了。
嗯，
就是故意发脾气，然后
不是不是不是、
啊、
我认为撒癔症是有点那个耍疯，
嗯，
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有点那个意思是吧，
疯疯癫癫的，
癫癫的，
是吧、嗯、
对
对，
嗯，
哎呀不错呀，国顺和 Peter 都相当的了解北京土话了哈，
哎，可以了，
嗯，
可以了，
哎呦，北京话呀就是就这个爱开玩笑是吧，爱逗贫，就说土话的就叫损，爱损人，哎，咱们一人来一段怎么样？
这是高原给我们准备了一些考题啊，这是念老北京的一些话，很长啊，然后能不能听出来像我这非老北京的，能不能
不用解释了，
口音啊，
开始吧，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还甭跟我耍哩个愣，感情你也有脚底下拌蒜掰不开镊子的时候，平时那大嘴叉子一张不挺能白活的吗，麻利的怎么变成没嘴葫芦了，费了半天的唾沫也不跟我也不跟你嚼舌头了，接官给我找个豁亮的地儿闷得腻去喽。
这一听就是这个外地演员。
但是很入戏。
在这个哈。
不是这不入戏真念不出来。这字儿你如果不是
北京话，
你这字儿很别就念出来。
不是，如果你要真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念完全不对了，就
对对
对。
啊，我也来一段啊，献丑了啊。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一大清早的就站在当院满嘴跑火车，半点不着调，我隔着窗户纸这都郁脑门子气了，你这唱的是哪出啊，对没错，就说你呢，
哟，这高原太棒了、
嗯、
这简直就是
此刻应该有掌声。
哎呀我来一段吧，这个太长了，您还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原本一老实巴交的人，现在学耍猫腻儿了，见天劲儿当街耍荡打油飞，时不时整点汤事儿，再不就是胡吃闷睡。你自个儿照照镜子，好嘛，活得越大越抽抽，整个一嘎叽嘎达子琉璃球，成天逮谁跟谁扯皮不说吧，办事也没个准谱。交代你屁大点事儿，你说你放我几回鹰了？合着我这点唾沫星子全打水漂了，
哎，
不错不错，
真有掌声，
真不容易。
我怎么觉得像我们那个我姥姥说我，
好嘛，这个绝对，
我就想贴你话，
好嘛，姐姐，
我都已经笑出眼泪来了。
没有，这真的，我跟你说，必须得这么糊里糊涂的念下来。你要是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念，真念不出来。
哎呀，书归正传吧，咱们还没说正事儿呢。
咱们主题还没开始了，
对对对，已经乐翻了。好，我们把这个主题拽回来啊。
嗯。
哎呀，上回书说到，我们从这个什么什么地方出来，然后看到了百花深处。
嗯、
这个老舍先生啊，曾这样形容过： 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呢更破碎一些。哎，这就是老舍先生眼中的百花深处。
嗯，
我们这一期呢就是主要来走一走老舍先生在北京的足迹。
嗯，
老舍先生呢是1899年2月3日，是出生在新街口南大街的小杨圈胡同5号，现在的小杨家胡同8号，院内的北房的东间。老舍先生的童年呢是比较苦寒的，他在这个四世同堂里和郑红旗下呢都有对这个胡同的这个描写。老舍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童年青少年时期呢，是居住在护国寺和积水潭一带。老舍先生呢特别的喜欢水，描写水也特别多。主要就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骆驼祥子、郑红旗下呢都有对积水潭的一个大量的描写。接下来呢就是老舍先生求学主要是在西直门那一带，后来进入了北京师范学校，先后在西城的这个丰盛胡同还有西城的这个玉佑胡同都有住过。老舍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方家胡同小学呢任校长，在这边呢是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在先生任劝学员的时候呢是住在德外观乡华严寺的这个事务所这边，后来又住到了义教寺胡同。
看来这真是老舍的足迹，是吧？
对对对。1922年呢老舍先生呢是在北京的冈瓦市基督教堂呢加入了基督教，也在那边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北京教育会任职，在西城的北长街小学，然后就是西城的叫烟筒胡同6号。这是老舍先生从英国回国以后呢完成了这个小波的生日的这篇著作。这里呢也是老舍先生和胡杰青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就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老舍先生的母亲呢后来是住在了前桃园25号。说到后边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老舍先生的故居，就是50年以后呢老舍先生购置了东城区的这个丰盛胡同10号的这个四合院，现在呢是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的19号。我们今天呢主要呢就是来介绍丰富胡同老舍先生的四合院。大家都有去过王府井大街吧？
去过。
对对，那边是非常的繁华热闹。但是老舍故居呢它是闹中取静，在这个王府井大街的后边有一个丰富胡同，如果要是不仔细去找呢可能就错过去了。说到老舍先生呢，他的原名叫舒庆春。这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老舍先生的生日啊是2月3号。2月4号是什么日子啊？
立春。
说起老舍先生呢，为什么我们会想到就来这个老舍故居哈？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呢现在是念4年级了，他正好呢学到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文章，有2篇，一篇呢是猫，一篇是母鸡。哎呀，我一看太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文章啊。其中呢，他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就是我写作的时候小猫跳上桌来在这个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哎呀，我就对这句话印象特别的深。不知道那个国顺和 Peter 有没有印象哈？
有印象。
我对这句话有印象，虽然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学过这个。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记得是谁写的了，但我知道这事儿啊。
老舍先生特别热爱生活，又养猫啊还养花。
养花，
特别喜欢花。对
对, 对、老北京也讲养花。
对对对，
对，
老舍不仅养花他还爱花。尤其赶上这个刮风下雨啊天气不好的时候呢，
挪进屋里，
全家人就动员起来来一起来搬花，也是特别的热爱生活。
对，
就从福福学这个文章开始呢，福福就开始就特别喜欢这个老舍的文章。
小时候还听过一个就老舍的叫月牙吧，我
啊对月牙，对牛天赐。就是现在呢咱们没有这收音机了哈，家家户户都没有了。我说那咱们
有手机的。
哎对对对，国顺说的特别对啊，正好也是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所以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手机的这个电台上开始听。我们就听这个骆驼祥子，听四世同堂，还有这牛天赐传，还有离婚，简直就是沉浸在这个老舍先生的世界里了。这语言啊太风趣幽默了，太有意思了。 那福福呢就深深的被老舍的这个作品呢就迷住了。所以呢我说这么喜欢他，我说咱们就到他的故居去看看吧。就是有这么一个由头，到小雪先生的这个故居里边呢有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摆设，有客厅啊，卧室啊，还有他就是日常那个书桌啊，在先生的这个书桌的日历牌上呢显示的是1966年8月24日，
是投那个自尽吧，投什么湖来
那天其实投湖自尽嘛。
对，就是这一天老舍先生呢是投太平湖自尽了。嗯，说到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的可惜啊，就是68年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颁奖的时候呢，就是评选的时候老舍先生票数最高。但是因为老舍先生是去世了嘛，这个奖是只颁给这个在世的人，所以呢就是颁给了日本的这个作家川端康成。
要不然就是第一个诺贝尔奖，
这不是莫言了哈。
对，这个老舍故居里边呢还有一个老舍的就是小书屋。这个小书屋的布置也特别温馨，虽然小呢，但是有很多很多老舍先生的原著，还有一些画，就是画他们这个老舍故居的这个小画，也非常的温馨。大家呢带着小朋友去呢可以选购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个书。左边有一个小跨院呢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居住的，这块现在有一个老舍作品的这个年代表。
现在还在这住吗那舒乙？
没有，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像故居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形式，是对外开放的。对，大家是可以去参观的。老舍故居参观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追寻老舍先生的足迹到方家胡同去。方家胡同呢说起来呢是老舍先生在方家胡同小学在这里呢任小学校长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方家胡同呢去也很方便，从东市七口呢坐车往北大概4站地在方家胡同下车就可以了，往胡同里边走一段时间。这个方家胡同也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一个胡同。如果大家走累了呢可以到一家就是我认为比较有味道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叫红叶石南，到里边去歇歇脚。这个方家胡同的小学这个位置呢就是原来这个寻郡王府的位置。寻郡王呢是乾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大家呢可以边走边看过一个休闲的下午。如果呢您是老舍先生的骨灰粉呢我们还可以推荐您到老舍先生的出生地，也是四世同堂里提到的小羊圈胡同，现在呢它叫小羊家胡同。您要坐车呢就坐到新街口南大街，到这个新街口北这站下车，下车以后呢往南大概走个200-300米就能看到胡同牌，也能找到小羊家胡同8号这个门牌号。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年这个四世同堂的这个氛围。行程呢就是看似来简单，但是如果您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对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感兴趣也有很多可以跟孩子去讲的。如果我们晚上有时间呢可以去一个地方也是跟老舍先生有关系的那就是老舍茶馆。说起老舍茶馆来国顺和 Peter 对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和印象啊？
我没去
老舍茶馆，是不是在前门大街那边？
对
啊，我去过。
应
该是有表演吧，还是喝
是
吧，大碗茶。
对，
大碗茶。你喝过大碗茶吗？见过吧？
见过，电视上见过。
哎，我怎么记得大碗茶上面要盖一个玻璃片儿？
那 Peter 就咱们小时候去前门逛街，我印象特别深。那会儿跟我妈去逛那大栅栏，
对
啊，累了，然后就在那个路边那个茶摊儿，
对，
当时那大碗茶是多少钱一碗？你还记得吗？
2毛钱？
哦，2毛钱没有啊，太贵了哈，两分钱差不多，
二分，对，
比冰棍还便宜一分啊。
对，这就是当时1979年尹盛喜先生当时是自主创业，带着大业青年一起在前门大街搞起了这个大碗茶。后来1988年的时候呢把它改造升级成为老舍茶馆。哎呀，我们正好也是上周带孩子带福福去一趟老舍茶馆。哎呀，太有味道了。演出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有相声，有评书，有综艺，赶着这个逢年过节呀还有这个京剧。 它一般的时间是下午是三点，三点有这个相声和评书，周六周日的时候，然后平时就是每天晚上呢都有这个综艺演出。
到那还能喝上大碗茶吗？
有啊，
还能喝，
还真有，对，还真有。你说的特别巧，
还是两分钱吗？
对，
还是两分钱。
对对对，
真的，
真是。
哎呦，那挺好的啊。
他现在等于就是做这个公益，这个纪念。你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碗是什么样子的？
哦，那我怎么记得是玻璃碗？不是玻璃杯呢？我怎么记得？
就是那个碗啊，是那个白的那个瓷碗，然后边上有两道蓝边的那个。
哦、
那个老碗、
啊、
印象吧，
就是类似那种青花似的、
哦、就是咱们小时候那个
就是蓝
对
蓝
最常用，
就是咱们小时候吃那种吃面条吃炸酱面不有那种碗吗、
嗯、对，
因为正好赶着要那个逢年过节嘛，
嗯
啊，这各种福字啊、
嗯、
啊还有这个兔爷呀、
嗯、
啊对联啊啊也特别多，那个小朋友都特别喜欢，
对对对
啊，正好我们是在看他这个展览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
嗯、
1990年1月份，京韵大鼓的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先生在老舍茶馆登台献艺的这么一个照片。
哦，九零年，
对，
那也就是差不多四世同堂那时候。
对对对，
对吧？播放、播出的时候了。
对对对，说起四世同堂，当时可是万人空巷。
空巷，我也看过，
对对对，
到现在还记得呢。什么好人没记住，
嗯、
大赤包，
对，
冠
小
河，哎呦，全这几个全记住了。
嗯、对。说起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啊，我们俩就是最喜欢哪部作品啊？
那还得说茶馆，
就骆驼样，
骆驼样，
别的看的少。
嗯，
茶馆，因为我小时候就看过，咱没去过仁义那儿看过那个话剧啊，但是看过电影，有电影版的这个，
对，
也是仁义这帮人演的，
嗯、
对对对。
而且老那都是老一派，现在可能这些人好像都不在了，可能。
说起来正巧呢，我前一段时间在这个网上查呢，正好仁义要演这个《骆驼祥子》
哦，
是在4月29号和5月8号，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
嗯、
要预定，要预定，一定要趁早。现在可以在网上预定，它是提前一个月才放票，啊、哦，
这
就非常火爆，
确实确实。
嗯，然后说起这听书来哈，又说到这个经典的了，
嗯、
因为我们是从听书开始了解老舍先生嘛，
嗯、
我是推荐大家呢听这个吕中和任宝贤播讲的，吕中和任宝贤播讲的主要是这个《离婚》和《牛天赐传》，
哦，
哎呀，京味十足，太过瘾了，
是吧？
嗯。然后呢再跟大家推荐呢就是跟老舍故居有一些相关的适合小孩子的活动啊、比如说老舍笔下的北京年节这个时间呢也是在过年的这一个月二月份的时间，在老舍纪念馆呢有这个写福字啊，写对联啊，贴门神啊，中国节呀、啊，糖葫芦啊，吹糖人做灯笼，这些小活动可以呢带小朋友去玩一玩，参加这个活动也挺有意义的。咱们德胜门建楼这边呢，北京有一个古代的钱币展览馆，也是和老舍故居在一起合作，做一个展览，主要是介绍老舍先生的生平和老舍在北京的足迹，这个时间呢也是从二月初到三月底，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说起老舍先生呢，老舍先生是生前也是特别特别喜欢的大鼓书，曾经写过方珍珠还有古书艺人，聊到这儿呢，我们又想起了骆玉笙来唱的那一首《重整河山待后生》。
对，节目最后咱们就放一遍完整的，
对，
听众也过过瘾。
这应该属于什么种类？
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
。
对对，如果大家晚上那个时段，就是7:50到9:20那个时段，到老舍茶馆去的话呢，正好就是会有这些京味的演出，其中也包括京韵大鼓。好，那就我们就是特地做了这一期节目，来纪念老舍先生的诞辰，也来表达我们对老舍先生深深的热爱。
咱们最后就放上这个音乐，
再见，各位听众，再见啊！
好，再见
。
千里高堂烟。 Cheese.